同学早安。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汉语里面说要跟人家聊天？为什么不是聊地？为什么不是聊人？为什么叫聊天？因为大部分啊，我们啊，跟人攀谈的时候呢，最容易切入主题的就是天。好，这个天当然有很多层次，但是在我们一般世俗的对话里面哈，从天聊起，大概呢就是从天气聊起。哦，所以呢，可能大家跟街坊邻居啊碰了面，打声招呼，好，大概都会问，哎呀，好，这两天天气如何如何啊？好，然后呢，从天气开始聊起，然后呢，可能会慢慢的聊到家庭啦，好，对于呢现在的社会的一些感想啦，好，孩子的教育的问题啦，然后呢就可以呢天马行空，好，就可以呢串联起很多哈可以谈的话题哈。哦，所以呢，我们说聊天聊天啊，哎，还真的是从天气谈起哈。像这两天，啊，大家有没有觉得特别的闷热？哦，春天来啦。哦，所以呢，昨天在高雄啊，就是以前的高雄县啊，比较靠山的地方啊，哇，已经下起了滂沱大雨。好，原本想说呢，如果这个雨啊一路下，好，往西边下，下到呢高雄市的市区啊，好，能够呢更凉爽一些。没想到呢，看到呢乌云密布。可是呢到了市区诶却一滴也没下。齁、哦、所以呢昨天晚上就很闷热啊，我的孩子呢就吵着说呢诶晚上呢睡觉要开电风扇啦。齁、哦、所以呢时序进了春天之后啊，好，一年齁、哦、开头我们啊就是呢有一个新的气象。齁、哦、那当然齁、哦、现在呢这个这个天气齁、哦、的确是有一点点啊怪异。齁、哦、尤其这几年啊大家呢感受特别深刻。我们南台湾大部分哦的时间在冬季是不太降雨的，好，没想到去年哦十月十一月哦南台湾的雨啊，哦又下得多，哦所以在南台湾很多冬季的作物哦都往后延，哦那没有办法呢按照时令啊来种植。我的家乡美浓啊，最近这几年啊在冬季呢有一个作物就是呢番茄，啊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去看过或品尝过陈蜜番茄。好，那原本应该是9月11月要播种的，结果因为呢雨水特别多，好、哦、所以呢又延后了播种的时间，好、哦、所以呢今年这个陈蜜番茄啊量少，好、哦、那价格当然就上扬了，好、哦、所以它也多多少少影响了哦农民的生计齁，好、哦、所以呢这几年啊这个天气的改变啊的确哦让我们体会到上天啊好、哦、其实呢在给人类一些警讯，好，所以我们应该要更珍惜的现在所拥有的。好，从身边啊的这个这个人的互动开始。好，那当然要从自己的心念的转变作为一个出发。好，与人为善。好，跟大家呢保持很好的关系。然后不断的把这个善念善的种子往外去散布。好，逐步的去改变我们身旁的人。好，希望呢社会更和谐，国家更安定哦。好，那么今天我们啊、哦、要进入到了第八个姓氏哈、哦。那么第八个姓氏呢是王姓。好，那么王姓的话呢，在目前哦是呢中国的第一大姓哈、哦。那么先前我们啊、也讲到了李姓。好，那李姓的话呢，根据前几年的统计数字啊，好、哦、是8000多万在中国大陆。好，那目前的话呢，排名第一的是哈、哦、王姓。好，已经超过了有1亿的人口。好，那么王姓呢，在台湾啊、哦，人口也很多，啊、哦，也排到呢啊、哦、第六名了哦。那么王姓的来源啊、哦，大概有几支啊、哦？那么其中有一支呢，就跟啊周朝的王室有关。那么先前我们讲过啦，周朝的天子呢，他的姓氏是什么呢？姓姬。好，所以呢有一个来源啊是跟姬姓有关哦。那我们看到在历史的第二行哦，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哦，它有一个主要的姬姓的来源啊是跟周灵王的太子有关。好，前几堂我们也曾经啊在黑板上好、哦、跟各位呢写下了西周初年西周的这个几位天子的这个谥号。好、哦、文武成康昭穆公仪孝仪立。好，宣幽平，平过来就是东迁，就到了东周了。好，那么再来的话呢，就是平桓庄西会襄青匡定简灵景道晋元哦，所以那个灵就是呢周灵王。好，所以他已经到了哦东周哦比较呢这个中段的时间去了。好，那么他的太子呢 本来叫做姬靖，名字叫做靖。那从小呢很聪明的，所以他的父亲啊灵王啊早早呢就立他为太子。那么后来呢因为啊治水的理念跟他的父亲不同，所以后来呢周灵王啊就罢黜了这个太子靖。那太子靖呢后来呢也就从呢王室的成员啊变成了普通的百姓齁。所以呢太子靖的后代子孙齁就改名换姓齁，所以呢就换成了一个姓氏齁，自称自己姓王齁，用来呢纪念齁他的祖先太子靖齁原本具有呢这个王室的身份齁。那当然齁除了这一支之外齁，其实呢还有其他的来源齁。那么王姓啊顾名思义啊可能跟王室是有关系的。好，可是呢在古代的王室并不是只有姬靖这一个家族啊，好，他还有呢其他的这个王的后代。好，所以我们看到下面有包括了除了姬之外还有归姓也有一支后来改姓为王。好，那么归姓的话呢先前我们曾经提到好，归姓其实呢最知名的他的祖先之一是哪一位呢？就是舜帝。好，那所以舜帝的后代好也有人改姓为王。那子姓的话呢是呢商朝的天子的姓氏。好，所以呢因为他们也曾经是商王，好，所以呢有一些商王的后代也改姓为这个王姓。好，那这个夷的话呢当然就是讲一些少数民族他们的一些部落的首领，好，后来呢也有呢改姓为王姓的。那具体来说所以王姓的起源就有周朝的姬姓、商朝的子姓、舜帝的归姓，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夷姓等等。那么刚刚提到呢姬姓是王姓的来源的大宗，那这里面呢又分为了三支。好，刚刚提到的这个周灵王的太子靖其实呢是姬姓的王室最大宗的一个来源。那除此之外那么还有另外两支，那其中比较早的是呢周文王姬昌他的第十五子毕公高的后代。那么毕公这个毕就是呢他被封的这个土地的那个名称，好，所以呢就在那个地方建立了毕国所以我们称他叫毕公。那后面那个高呢是他自己的名字，好，所以呢毕公高他原本应该是姓姬啦，好，如果呢从他的姓氏来看的话呢他应该叫做姬高，好，但是在文献上面我们通常会把他的国族就是他的国族的谥号摆在前面，好，所以呢也称他叫做毕高或叫毕公高，好，那这个是呢王姓的一个来源之一。好，那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从姬姓来的另外一支就是呢战国时代战国的仰氏四公子之一。好，我们先前也曾经在黑板上写下了仰氏四公子。好，那其中有一位魏国的公子呢他叫做无忌。好，那么他的孙子呢叫做卑子，那卑子的后代呢也有呢改姓为王。好，所以呢就有三个来源。好，所以呢王姓能够呢这么的蓬勃发展跟他的来源有很多元，而且呢在北方发展的时间很长有密切的关联。那么王姓的这个迁徙分布那也就请各位呢自己参看我们上面的讲义这里面呢因为有很多比较属于资料性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就不在这边一一的细讲。好，那我们也看到他也是呢逐渐的从北方迁徙到南方，那尤其呢进入到呢福建广东这一带尤其在唐朝的时候呢随着这个陈震他们父子两个人还有呢王朝王审知他们兄弟两个人进入到了福建地区然后呢在南方也开枝散叶，当然也就从呢福建广东这一带迁徙到了台湾，好，所以在台湾，好，王姓的祖先大致上都是来自于广东、福建这两个省份。那福建、广东这两个省份的王姓又来自于中原，好，所以呢，我们其实呢，各个姓氏都是从北方逐渐的南迁。那再往上推到呢，我们的老祖宗，其实呢，大概呢就是一个源头或两个源头， 哦，所以呢，我们啊，万家万姓啊，其实呢，源头都是相同的哦。好，那么老和尚啊，也是呢，基于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哈，所以才安排了百家姓这堂课，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其实虽然说呢，你姓孙，我姓黄，他姓杨，好，但是呢，其实我们推到源头，我们都是一家人，好，应该要呢相亲相爱。好，应该要呢，哦，珍惜每一个人的缘分哦。好，那我们看到王姓的这个堂号里面啊，哦，有这么一个堂号，也是蛮有趣的典故。好，王姓有一个堂号呢，叫做三槐堂，或者叫槐荫堂。好，那个字呢，念作槐。好，很多人啊，有边读边，好，所以呢，会把它呢念成哦，三鬼堂、鬼荫堂。好，像这个读到那个比较。大家比较忌讳的读音哦，总是会心里面觉得毛毛的哦。好，所以呢，这个字的读音要念作槐，不念作鬼哈、哦。那当然啊，啊，在我们华人的普遍的认知里面啊，读到不认得的字的时候呢，大致上呢，我们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嘛。啊，大致上呢，不会呢差太远啦。好，那因为呢，我们在呢大部分的汉字里面有70%左右。都是形声字，好，所以呢，扣掉了形符，那剩下来的这个偏旁啊，大概就是当声符来用。那什么叫做形符呢？好，形符大部分都是等同于部首，好，所以扣掉部首之后，剩下的偏旁啊，大致上跟语音哦是有点关联哈、哦。好，但是也未必每一个这个扣掉部首的偏旁都可以当作这个声符来使用哦。好像这个地方它就跟鬼的读音就差得比较远一些齁。好，那么槐呢，它是呢一种植物，而且呢是很好的建材。好，所以呢这个宋朝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习俗啦。好，那么宋朝的宰相的座位齁都是用呢槐树来制作成的。那么有一位姓王的人士啊，叫做王佑。好，他呢就在自己家的庭院啊种了三株的槐树，他希望啊，他的子孙啊，有朝一日，能够呢坐上宰相的这个职位，也就呢提前做了准备，先种了三株的槐树哈。那么因为它是很好的建材，那很好的建材，那表示说呢，这种树木的质地非常的细密，所以它生长的速度呢，当然呢也比较慢。好，所以呢，他是希望呢，我先种了槐树啦。好，希望我的这个至少孙子辈好就能够呢做到宰相，好就可以呢把庭院里的三株槐树好把它呢砍下来，好做成宰相的用意齁。好，没想到啊，哎呀，他的梦想很快就实现了，不必等到他的孙子辈，他的儿子辈好就已经担任了宰相齁。好，所以呢也就呢实现了他父亲的愿望。好，所以后来呢就有一个美谈，好，称他们这一家的王室啊叫做呢三槐挺秀。好，所以呢这个王旦、王佑好这一支，后来他们的子孙呢就以这个美谈好作为他们的堂号，所以叫做三槐堂或叫槐荫堂。好，那我们看到历史名人，好，王姓呢自古呢就是呢大姓。好，所以呢产生的历史名人啊当然也是千千万万哦。好，那么因为时间有限啊，所以呢我们就只能够挑一些大家可以作为代表人物的齁，而且呢也比较呢知名度高的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齁。那我们看到第一位就是呢中国四大美人。好，我们在古代的这些历史名人里面还是呢这个阳盛阴衰啊。男性因为呢古代的一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好，所以呢他比较有这种社会资源，好，所以他能够呢成大功立大业的这个比例当然高。那女性呢相对就弱势了很多，好，所以呢如果有机会我们来介绍女性的历史名人齁，我总是希望呢能够多介绍一位，好，多介绍一些女性齁来让大家多认识。好，其实呢女性啊，好，不管是在什么时间，好，什么背景，什么空间，其实呢都是撑起半片天。好，所以呢应该要特别去重视女性的地位哦。好，那我们看到呢这一位王姓的这个王昭君啊是中国四大美人啊。 好，那么中国的四大美人啊，好，这个大家也应该可以呢把它稍微的记一下。好，如果按照时间的先后来排的话呢，好，最早的一位好是春秋时代，好，西施。好，再来呢就是呢汉朝的这一位王昭君。好，再来呢就是呢三国时代的貂蝉。好，那第四位的话呢是唐代好的杨贵妃。好，那么当然啦，貂蝉呢到底这位女性是不是真的在历史上存在，好，有一些学者是有一些意见的。好，那很多人认为貂蝉呢应该是呢罗贯中三国演义里面杜撰出来的角色。好，那如果我们先暂时搁置哦这个考证的议题，好，那貂蝉的故事哦也是呢大家呢耳熟能详的好、哦、这个典故啦。好，那么这四位美人啊，其实呢后来呢我们也有两句话好、哦、来形容的这四位美人，后来它也变成了成语啦，好、哦、就是沉鱼落雁，好、哦、闭月羞花。好、哦、那我们今天先把主角摆在呢王昭君，那王昭君的、哦、这个对应的刚刚两句话的、哦、是第二个词汇、哦、就是沉鱼落雁的落雁。好，那为什么它会是落雁呢？好，我们看到呢这个简单的说明、哦、王昭君啊原本是西汉元帝时候的宫女啊。好，那么她为人很正直、哦、然后呢也很娴熟，当然、哦、也是、哦、貌美如花。好，那么当时呢进到宫中去当宫女的这一些女性们，大部分啊就是呢自己的原生家庭这个经济状况不好。好，那因为可能当时呢多子多孙嘛，那尤其女性又相对弱势，所以当家庭的经济没有办法负担的时候呢，女性总是呢最快被抛弃的一群。好、哦、讲这个是蛮现实的哦。那所以当时呢很多家里面哦的女孩子，如果原生家庭的父母没有办法来这个养育的时候呢，要么就是呢好、哦、早早的就是过继给别人当养女。好、哦、要么就是呢哦送到宫中去当宫女。好、哦、那么到宫中去当宫女的这一些女性们，因为自己的身世背景不好，她们总是希望说，哎呀，到宫中去当宫女至少好，可以呢有饭吃，好，至少呢可以呢哦活得下来，好，而且呢他们还有一个期待，就是呢希望有朝一日到了宫中，如果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宠，哇，那就可以呢跃上枝头当凤凰了，那就有机会来改善自己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好，他的社会地位。好，所以很多被迫的女性到宫中去，其实是怀有这样子的期待跟梦想。可是啊，宫中的宫女多不多？好多啊，哦，非常多啊，哦，成百上千啊，甚至于呢，有史记载的哈、哦，曾经在唐朝的时候呢，一度达到上万人啊。好、哦，所以呢，这一些宫女呢，进到宫中去啊，他们的希望其实是非常非常渺茫。好，实现的机会真的很不高。好，那么当时呢汉朝的这个宫中的制度是这样子的，宫女呢进宫的时候呢，好，皇帝呢会命令画工，好，帮这些进宫的宫女呢来画图像，当时没有呢照相机嘛，所以只能用画的。好，那为什么要画图像呢？哎，原来啊当时呢这个皇宫里面哦也有这样子的制度啦。好，就是呢当然如果可以呢门当户对，好，我们去选择其他的王公大臣的女儿，好，作为呢皇帝的后妃，好，嫔妃，好，那当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好，但是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制度，就是呢可以直接从宫女来提拔。好，当然好，他提拔的时候的这个身份就不能够跟王公大臣被选为嫔妃的好、哦，这个等级，好、哦，当然就是有高低之分呐、啊。好、哦，所以呢，如果各位有对清宫剧有看那个清朝的连续剧，好、哦，稍稍有一点概念，好、哦，那么身份比较低的这一些宫女们，好、哦，她如果呢一旦被皇帝恩宠了，好、哦，她的身份也都不高，好、哦，比如说像侍女啦、答应啦，有没有那个身份是比较低的？好，所以呢当时呢皇帝哦叫画工啊把进宫的宫女的画像把它描摹下来， 就是呢，闲来无事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呢看这个画像啊，好、哦、来挑选宫女，好、哦、作为呢自己哦这个啊、哦、这个婚配的对象了哈、哦。那所以很多进宫的宫女啊，希望啊自己呢，好、哦、有机会让皇上呢能够这个喜欢他。好，所以呢会呢花一点钱打点画工，希望他画得漂亮一点。好，所以呢皇帝呢在看图像挑人的时候呢比较能够呢选中他。他可是呢王昭君啊家中本来就没钱。好，所以他就没有钱去打点画工。好，那所以呢后来啊这位画工啊叫做毛延寿。于是就没有呢把他画得特别漂亮。据说啊还在脸上啊帮他点了痣。好，点了痣之后呢当然就破相啦。好、哦，所以呢，后来呢，在挑选宫女的这个几次的机会，他都没有入选。好、哦，那么当时西汉的时候呢，最大的边患就是匈奴。好、哦，像我们上一次提到飞将军李广，好、哦，他呢几次出塞，好、哦、去呢对抗哦这个塞外的少数民族，主要的大敌就是匈奴。那后来呢啊，匈奴啊自己呢有内乱。好，所以呢匈奴自己呢也分裂了几个啊、哦、这个部落。好，那其中有一支部落呢呼韩邪单于啊，好、哦、他希望能够跟这个汉朝政府和谈。好，所以呢就有了一个和平的契机齁、哦。好，所以呢汉元帝就很高兴啊。好、哦、所以呢就呢答应了单于，跟他说那如果呢我们啊好、哦、有机会呢可以呢、哦、和谈，那我们啊干脆呢亲上加亲。好、哦、我把女儿啊好、哦、就嫁给你好啦。好、哦、咱们以后呢就是亲戚啦。好、哦、所以后来呢讲完这一番话之后呢好、啊、汉元帝自己后悔啦。好、哦、他想他自己的女儿都是金枝玉叶啊。好、哦、那么如果嫁到呢这个遥远的大漠喔、哦、一片凄苦啊。好、哦、他的女儿受不了这个苦啊，所以他懊悔不已啊。可是又君无戏言，该怎么办呢？好，所以呢就有人啊建议他说，哎呀报告皇上，您说嫁女儿啊可没说是亲生的女儿嘛，所以呢你可以认个干女儿也是公主啊。哦，所以呢汉元帝说，哎好啊，好，所以呢他就呢想说那就从宫女里面来挑一位比较不起眼的啊，那就认为干女儿，然后呢就送到这个大漠北方去啦。好，所以呢在挑啊、哦、这个干女儿的时候呢就挑了真的看起来不起眼的，好、哦、于是就挑中了王昭君。好、哦、那挑中王昭君之后呢，当然那个时候呢他并没有呢真的见到王昭君本人。好、哦、所以呢就叫底下的人啊去张罗，好、哦、那册封她为公主，好、哦、然后呢一直据说齁、哦、到了这个行要准备齁、哦、这个要嫁到大漠去的那一天，在送行的时候呢，汉元帝才见到王昭君本人。那见到王昭君本人的时候呢，哇，大惊失色，没想到他这位干女儿好、哦、美若天仙啊。好、哦、所以他就很懊悔，哎呀怎么人跟这个画像差那么多。好、哦、所以呢他内心啊就觉得太可惜了。啊、哦，这么美貌天仙的一位女子啊，送到呢大漠北方去吃苦啊，哎呀，真是为她不舍啊，所以就追究责任。结果一追究，啊、哦，哎，调了档案出来才知道，原来是毛延寿这个画工啊，好、哦，没有如实的把王昭君的美貌画出来，而且还在脸上点了三八痣，啊、哦，所以呢，让他呢破了相，所以呢，才让他在先前三番两次哦挑选的宫女的时候呢，都没有选中他。好，可是木已成舟啊，好、哦，所以呢，只好呢把他送到北方去啦。好，那王昭君呢，他最擅长的乐器就是，好、哦，就是这个琵琶。好、哦，琵琶各位应该知道怎么弹吧？哎，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哦，很多人以为琵琶是这样弹的，这个弹的这个叫什么？那个应该是古筝、古琴哈、哦，才是这样弹呐、啊。那琵琶怎么弹？哦，我也问过学生，他说老师就跟吉他一样啊，就是这样横着弹吧。哦，不是哈、哦，它是竖的这样子弹。好、哦，各位应该或多或少有听过琵琶最有名的一首曲子，叫做《十面埋伏》哈、哦。我成大中文系的一位呢同仁呐、啊，一位男老师， 他以前就练过琵琶，而且他曾经在我们期末聚餐的时候呢，当着各位师长的这个面啊，也弹了十面埋伏，哇，博得满堂彩。一位男老师能够弹琵琶已经不容易了，而且又能够呢献奏啊这个难度颇高的十面埋伏，的确是相当不容易齁。好，那王昭君呢，他呢也带着他的琵琶，那一路上呢也就呢弹琵琶解闷啊。好，有的时候呢想到自己的身世遭遇，想到自己呢从此之后呢要在中这个大漠这么凄苦的地方度过余生啊，心中呢不禁啊悲从中来啊。好，所以呢据说弹琵琶的乐音啊，好，弹奏起来之后呢，天上的雁鸟啊，大型的那个候鸟，好，我们俗称叫鸿雁啊，居然啊，这个自己从天上掉了下来，大家呢看到这一幕啊，就颇为纳闷呐，好，所以呢，同行的随众呢就跑去，好，就呢把这个雁鸟呢，给拎了起来，好，那他们当时呢心中的想法啊，其实很简单呐。刚好加菜，所以呢，他们也就是呢想说，那不减白不减嘛，那后来呢就把它当作料理，来呢处理掉了。可是啊，就在呢处理这个料理这个落下来的鸿雁的时候，才发现哇，这个鸿雁里面的这个肠啊、肝啊都碎裂了，所以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肝肠寸断"，就是。这个这个意思齁。那他们就想，为什么这个鸿雁的肝肠为什么会断了好几节呢？后来他们经过几次的经验之后，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原来就是呢，王昭君弹琵琶的时候，乐音很凄苦啊，连天上飞的鸿雁听到了这么悲凉的琵琶声，也都感同身受，于是呢肝肠寸断，所以呢就从天上掉下来了。好，所以成于落雁，那个落雁，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齁。好，那王昭君到了北方去之后呢，那当然也顺利的跟单于结了婚了。好，完婚之后呢，按照史籍的记载，他还生了两个儿子。好，可是呢，这两个儿子呢，因为年纪小，所以呢，也后来没有被选为啊继承人。好，那原本他所这个婚配的这位单于啊，当时呢年纪也颇到了。年岁颇高，没几年的光景啊，好，这位老单于呢也过世了。好，那过世之后呢，原本他指定的接班人啊，这个年轻的这个单于啊，也是老单于的儿子之一了齁，就即位齁，当了这个新的单于。好，那么北方游牧民族齁，他们有这样的风俗齁，大家也不要觉得好像有点奇怪。好，他们北方的风俗是这样子的。好，就是即位的这个领袖必须要接收，好，已经过往的领袖的这一些妻子们、妻妾们，好，那所以后来呢，这一位呢年轻的单于后来也跟王昭君，好，有了这个夫妻之实，后来他们还又生下孩子，好，当然以我们传统的。汉人的观点，以我们儒家的观点，我们会认为这是什么？这是乱伦。好，可是呢，在古代的游牧民族，他们认为哦，这是一个责任。怎么说？如果以我们汉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哇，这个父亲的这个妻子们，好，如果呢他的夫君就是他的先生已经往生了，好，那这一些啊妻子们啊，应该要怎么样？好，应该要做一番。处置，好，那在北方这么凄苦的环境，好，那这一些女性，好，如果没有办法呢得到妥善的照顾，那她们怎么样在北方大漠生存下去呢？好，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由新的继位者接收，好，接收，那接收的话呢，名义上都是我新的单于的妻子，可是未必要跟的，要不是每一位都真的跟他有肌肤之亲，只是名义上你们都是我的太太了，好，所以我就顺理成章，我有责任要照顾你们，好，但是不是真的每一位都有肌肤之亲的，好，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呢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体贴吧，也是一种照顾的这个出发点， 好，所以呢才延伸出了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哈。好，那这是王昭君哦的一个典故啦哦。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位哦，王羲之哦，这个是东晋很有名的书法家。那么他的书法呢最有名的哦，这个书体呢就是行书。好，那么行书他最有名的字帖呢，好，大家应该知道叫做《兰亭集序》。那因为他自己哦，各种书体都写得非常的精到。好，那尤其呢又以行书啊最为哦受后人所赞赏。好，所以呢后世呢就奉他为哦奉他为书圣。好，就是书法界的最高荣誉啦哦。那么他有好几位儿子，其中有位儿子呢叫做王献之，奉献的献。好，也是很有名的书法家。那么传说呢有这么一段的故事啊，就是呢王献之啊问他的父亲啊，好，跟他父亲问说，哎呀爸爸呀，为什么你的书法写得这么好呢？好，那么王羲之呢也都没说什么，就拉着他儿子的手就来到他们家的中庭。好，那么中庭有一个大水缸。好，这个大水缸啊平常时候呢就是呢注满了水。好，那为什么要在中庭有一个大水缸注满水呢？其实是为了防止火灾。好，所以呢他们要储备一些用水，如果有一些火灾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可以呢用那个水缸的储水好去救火。好，所以它有它的实用价值齁。那王羲之呢就呢指的指那个大水缸跟他儿子说，儿子啊，爸爸为什么书法会写得这么好，来你现在好好听着，从今天开始你就从那个大水缸里面每一天舀水出来磨墨。好，等你有一天把那个大水缸的水写干了，你就跟爸爸的书法造诣一样好啦。好，所以呢这个王献之啊，哎呦真的很乖，很听他爸爸的话，因为他也立志成为书法家，所以每一天都到水缸里面舀水磨墨。哇，写了这个几个月之后呢，发现哎呦那个水缸的水啊真的有变少一点点呢，就很开心很高兴。然后有一天晚上突然乌云密布，下起了滂沱大雨啊，那个水缸又注满水了，水又从头再来了。哦，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小故事啦齁，可是呢王羲之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道理，就是凡要成为艺术家，要成为某一个各行各业的顶尖的人物，必须要什么，必须要苦练，而且要耐得住寂寞。哦，他讲的是这个道理。好，那王羲之是不是真的苦练出身呢？的确是。好，我们有一个古迹啊，好，据说呢就是当年王羲之练字的地方。好，那个地方叫做墨池，就墨汁的墨，好，池塘的池。那个墨池呢，好，这个池水啊是浑浊，而且是黝黑的。那据说就是当年王羲之啊在这个池塘边每天啊在这边啊取水磨墨练字，那么写完之后呢又在这边淘洗他的毛笔啦砚台啦。好，那么经年累月，后来呢整个池塘的水都变黑的。好，所以他也是苦练而来的齁。好，那王羲之还有另外一个典故也很有趣，就是呢据说啊他的书法造诣突飞猛进，是后来他领略了好一个动物游泳的姿态。哪一种动物游泳的姿态？鹅。好，他领略到了这个鹅游泳的姿态，诶，然后呢就书法齁，就突飞猛进。那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啊，诶，练书法跟鹅游泳有什么关系呢？好，如果各位有练书法的话呢，其实啊书法最重要的是靠一个劲道，一个巧劲。那个巧劲呢是在什么地方用力呢？诶，手腕的地方。好，手腕的地方用力。好，所以呢我们看这个书法家在写书法的时候呢，哎呀感觉好像他没什么用力啊，可是呢写出来的字却是刚健挺拔。那我们不知道实力的人啊，哇就呢用错了力气，用错了部位，感觉好像很用力，可是呢写出来那个字就是软趴趴。好，所以呢没有呢使到哦正确的地方齁。那鹅跟使用这个劲儿又有什么关联呢？我们看鹅啊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看它在水面上的姿态，哇很优雅对不对？ 哦，很轻松，事实上他哪里用力啊？他的脚在用力啊。哦，所以呢要使劲的力气哦，使对的位置哦，使对的力气才能够呢哎，这个发挥哦它的功效哦。那我讲到这边啊，哦，学校的这个学生都会呢顺着我的话哦，然后说啊，老师这样我懂了哦，以后呢我写书法的时候呢我也要跟鹅一样哦，脚要用力哦。我说不是啦，是手腕要用力，不是脚要用力啊，哦哦，所以后面这个要特别再跟，哦，同学们说，是手腕，哦，要练这个地方，而不是练各位的脚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看到第三位，哦，王勃。那么王勃的话呢，也是呢初唐时候呢很有名的诗人哦，所以呢啊，在文学史上面啊，我们称他为初唐四杰。那么四杰除了王勃之外呢，另外三个人是谁呢？杨炯、卢照邻还有骆宾王，没关系，听过去就可以了。好，听过去就可以了哈。所以呢，就是初唐四杰。好，那骆宾王啊，这个他有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哈。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些民谣。好，其中有一位其中有一首啊，很有名哈，叫做《红彩妹妹》。哎，对。哦，红彩妹妹很嗨哟，好，还有另外一首歌名我一下子忘了，就是大阪城的石头印又平啊，西瓜嘛大又甜啊，有吧？哈，哦，新疆民谣，这几首新疆民谣的作词者叫做王骆宾，是现代人，刚好是骆宾王三个字倒过来，哈，哦，很有趣哈，哦。那所以我就会特别记得他的名字，好，哦，那。在初唐四杰里面，哦，王勃是这个排名第一啊。那王勃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啊，叫做呢《滕王阁序》。好，他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写了这篇文章。那么也因为这篇文章，就奠定了他在呢文学史上的地位。好，以前我在念大学部的时候呢，啊，我们大学部有一门必修啊，叫做《历代文选与习作》。那么历代文选与习作，就是呢我们要读历代优美的哈，哦，这个散文，好，而且呢还要练习来写古文，好，哦，所以呢有读的部分，也有呢创作的部分，好，那么在历代文选的习作哦，我们在选录的文章里面，当时啊，我们的老师呢就选了骆宾王的，对不起，就选了哈，哦，王勃的《滕王阁序》，好，哦，而且呢要我们背起来啊，好，哦，那《滕王阁序》呢，它是一个骈体风格的散文，好，当然也有人把它认为是骈体文了，啊，哦。那文词很优美，好，哦，那当时啊，我们啊都叫苦连天啊，好，哦，觉得哇背这个好困难呐，啊，好，哦，不过当时呢勉强把它背下来之后呢，到现在呢，哦，基本上我也是把它记得很牢，好，哦，也没有把它忘记哈，哦，所以呢因为它是一个骈体文的格式，所以后来有几次的机会。也有外面的一些朋友，啊，要我帮忙写一些题序，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碑名，啊，那我也大概会模仿一下他的这个体式，啊，所以呢有一个概念，啊，有一个基础，啊，然后呢再从这个基础跟概念还有他的格式之上再来做发挥，啊，也是受益良多，啊，好，那再来第四位，啊，王安石，啊，那王安石呢，啊，他是呢北宋很有名的一位文学家，而且我钦佩他的，哦，地方就是他能够针对时弊大刀阔斧，而且呢即便当时很多人唱衰他，我们台湾的用语了，哦，很多人觉得他的变法是有问题的，哦，他还是呢，哦，这个力挽狂澜，还是呢坚持要去做改变，哦，因为呢在北宋的那个时间整个国事已经开始呢，哦，有一种萎靡之风，哦，而且有很多的官员因为承平了几十年之后啊，哦，大家呢就开始呢这个腐败，哦，所以他认为如果不推动改革，哦，从此呢北宋的这个政治一定会急速的，哦，走下坡，哦，所以呢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理念要来做改革，当然我们都知道 后来王安石的改革是失败收场，但是他失败，其实有很多学者都认为，因为他自己呢，操之过急，而且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但是我们取得是他的用心，取得是他的为国来呢这个做规划，所以我个人是真的蛮欣赏他的。那其中呢，他有三句话啊，我自己呢也常常的警惕我自己。他做了三句话，是第一句，天变不足惧，天变就是呢有一些天气的异常，有一些季节的或者是天气的一些不一样的时候呢，他说那个不必害怕，因为恐惧无济于事，我们要借着这个天变来警惕自己，是不是我国家的施政有了问题，是不是君王应该要呢做一些这个替力，所以呢一味的恐惧不但不能够改变现状，反而会让情况更糟糕。好，所以他讲的天变不足惧，并不是说他不畏天变，而是他转个念，他转个角度，认为是该我们警惕自己的时候了。好，第二句他说祖宗不祖法，哎呀，这句话一般人听到之后呢，会认为王安石你大逆不道啊，祖宗家法怎么会不祖法呢？祖宗家法怎么可以去改变呢？好，但是王安石讲的祖宗不祖法是说，祖宗所留下来的规制不可能永远不变，因为时代在转变，因为人心在转变，所以我们不可能墨守成规，一概而论，所以一定要做改变，好才能够顺应时代，顺应人心。好，所以光这一句话，当时王安石就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好，但是我个人觉得，好，了解他讲这句话背后的原因还有他的目的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个封闭的时代他能够讲这句话真的是了不起，因为他顶得住大家对他的批评。为什么他顶得住大家的批评呢？因为他有第三句，他说人言不足恤，别人对你的批评，不管是谩骂也好，还是呢这个建议也罢，你都不要担忧。恤是担忧的意思，如果是恶意的谩骂，当然你可以不屑一顾，你只要自己心中的这一把尺你能够呢守得住，而且你仰不愧天，俯不作地，终不畏人，那你就可以坚持下去。那至于人家对你善意的规劝，你也应该要适当的把它做一些这个选择，能改的我们尽量改，如果不能改，碍于现实的状况，碍于呢其他的原因，我暂时没有办法改，你就留在心中，也不必把它当作是一个烦恼困扰着自己，然后呢常使自己裹足不前。所以这三句话我觉得很受用，所以我也把它当作是我脸书上的偶像，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好，那王安石除了在政治的改革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文学家。好，所以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啊。好，先前我们也曾经提到唐宋八大家，对不对？唐朝有两位，宋朝有六位，唐朝的那一位等一下稍晚我们会介绍到。好，其中有一位呢就是韩愈。韩愈的字我们在黑板上有写过，他的字叫做退之。所以他的名跟字啊是一个反向的连结。那唐朝的韩愈之外，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唐朝的这个文学健将，是哪一位呢？柳宗元。我讲柳宗元的时候呢一定要写一下，因为呢我曾经浏览过学生的笔记，我曾经看过柳宗元学生是写成柳宗元。七月半生的柳宗元也有看过柳宗元中原人士所以他叫柳宗元所以呢有各种组合真的很有趣那他的正确的名字是 哦、柳宗元、哦、好，所以呢不要把它写错了、哦、好，当然、哦、也不能完全怪学生啦，好，因为现在呢学生、哦、尤其国中开始、哦、他们要学的东西非常多、哦、所以呢哇，他们时间的负担啊、哦、他们这个我们讲、哦、脑容量的负担、哦、其实是很重的、哦、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有各自的兴趣，有各自的偏好，有人英文学得好，诶，有人数理比较强，那对文科他就真的没办法、哦、所以我们也不能够一味的怪学生说啊，你们怎么这么简单的常识都不知道、哦、是因为、哦、真的有很多干扰使他们没有办法专心，好，或者是他有自己的选择了哈。好，所以呢，柳宗元啊、哦，然后呢，韩愈是八大家唐朝的两位文学健将。那宋朝的有六位啦，这六位里面哦，又以这一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都跟学生说，一定要先记他，就是欧阳修。那剩下的五位呢，其实呢都是欧阳修提拔的后进。好，所以欧阳修我们知道之后呢，剩下的五位，这五位里面哈、哦，有三个人是一家人。哦、所以我们一般把它叫做三苏啊、哦、苏爸爸、苏哥哥跟苏弟弟、哦、在文学家里面在文学史上面啊，我们又称它叫老苏、大苏、小苏、哦、老苏是爸爸叫做苏洵，大苏是哥哥叫做苏轼，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苏东坡，小苏是弟弟叫做苏澈、哦、那剩下的两位很多人都会忘记这两位、哦、一位是王安石，另外一位是曾巩，好，以后我们会提到曾巩，我们再往后好再介绍哈。那所以王安石呢，哦，他的文章呐、啊、诗歌啊，哦，其实呢也都哦这个广为当时所敬重哦。好，那第五位王实甫，王实甫呢是元代的剧作家啦，哦，那他创作的杂剧的很多，那最杰出的呢就是呢《西厢记》，好，所以《西厢记》啊到现在呢很多的剧种。好，都还有呢，扮演他的全本，啊，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好，所以像越剧啦，好，也都有在公演哦，《西厢记》哦，好，这个是王姓的部分哈，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九个姓氏哈，冯姓，啊，冯姓，冯姓呢，这个很多人啊都会把他的读音啊念得不够精准，尤其是我们台湾人哈，我们台湾有个口音。好，我们经常啊会在嗯的前面加上一个乌介音，好，所以如果我没有特别提醒各位，一般我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大家会怎么读呢？冯，佛乌翁冯，对不对？事实上它是没有乌介音的，好，所以要念作佛嗯冯，好，但是台湾人的口音，你就会不自然的就加上了乌介音了，好，所以我经常啊这个举一个。笑话我都跟学生说，哈，昨天我梦见孟子告诉我去凤山放风筝吧，啊、哦，是随便啊、哦，这个是随便举的一个句子哈、哦。那其实这样读啊，对不对？不对，应该怎么念呢？要念作我昨天梦见孟子告诉我到凤山去放风筝吧，好、哦，那个读音才是正确的啊、哦。所以呢，乌介音啊。好，经常跟嗯连在一起，这是我们台湾人常见的口音哈。好，所以冯，好，要念作这个读音才是正确的哈。好，那我们看到它的历史哦，冯姓呢，现在呢，在中国大陆啊，排名是第27，在台湾啊，排名第67哈。那冯姓的来源主要有两支哈，一个是出自于呢姬姓，好，是周文王的儿子啊，毕公高的后代。那毕公高刚刚前面我们也讲过，对不对？好、哦，他也是呢，啊、哦，这个王姓的，啊、哦，祖宗的来源之一哈、哦。那毕公高，好、哦，那因为他被封在毕，那所以呢，后来毕公高的后代呢，到了春秋时代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毕万，他在晋国呢担任大夫哈。好、哦，所以呢，毕万后来呢，他也被册封在魏这个地方，好、哦，所以呢，他也有自己的。好，地盘有自己的实意哈。那毕万的后代呢，有一位啊叫做呢长卿的人，他后来呢也被封在冯这个地方。好，所以呢毕万的后代长卿之后， 好，也以呢这个冯啊作为呢他的姓氏啊，好，所以冯姓的来源哈，有一支是出自于哦姬姓哈。那冯姓的另外一个来源呢，是来自于呢郑国的大夫冯简子。好，那冯简子呢是郑国大夫，也受封在冯邑。好，所以他的后代好也呢称为哈这个冯姓哈。那大家会觉得很疑惑，哎，老师，刚刚这个。晋国的这个长卿，他也受封在冯邑，而郑国的大夫，他也受封在冯邑，那是同一个地方，然后有两位封君吗？不是，好，是同名而异地，同样那个名字啦，可是呢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好，所以并不会互相的矛盾哈。那这种同地名的状况啊，其实啊比比皆是啦，好，在台湾。我们在台中市有一个区叫做东市区，好，东市知道了哈。那东市这个地名啊，其实在台湾各地都有哎，好，只是呢是台中的那个东市比较有名，好，所以这个同名异地的状况是非常多见的哦，这个不足为奇了哦。好，所以跟大家呢说明一下。那么再来哈，除了这两支大家我们比较知道之外。那后来还有一些冯姓的支脉，它的来源啊也很多元呐、啊。那这一些很多元的支脉，那大概只能够追溯到汉代。那在网上就不知道了。好，所以呢，这些汉代的这些这个冯姓的历史名人，他们是前面两支的后代吗？还是说他们另有来源呢？已经。无法考证，所以我们也只能谈到这边为止。那么冯姓也后来也逐渐的转徙到现在的福建广东这一带。那当然后来呢，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呢，从福建广东也有冯姓的人士啊辗转来到台湾开垦，所以呢也在呢台湾安家落户了。好，那么我们在台湾冯姓的人也颇多，尤其呢客家姓氏里面冯姓也算是呢其中的大宗大姓之一啦。好，像我美浓，好，我们美浓冯姓的客家的这个朋友也有好多位。好，那我自己家族里面啊，倒是呢跟冯姓啊有一点渊源啦。我的曾祖父这个有交代我们后代的子孙呐、啊，说我们家，以后呢不可以跟姓冯的结亲家。大家会觉得，哎，这很纳闷哦，怎么会说不能跟姓冯的结亲家呢？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个说法之后呢，我都觉得，好像怪怪的哈、哦，所以我就问我的母亲，我母亲她也不知道，那我母亲为什么会跟我讲呢？因为后来年纪也有了哈，可能会开始交女朋友啦，或许呢我们要选择对象啦，所以呢我母亲呢就偶然有一次就跟我讲说，以后交女朋友不可以交姓冯的哦，好，因为你的曾祖父说我们不可以跟姓冯的结亲家哦，我问母亲她也不知道，所以后来她也去这个家族里面打听，好，后来辗转才问到啊，原来啊我们曾祖父啊务农嘛，那么我们那个伙房啊。前边有另外一个冯姓的伙房，后来呢，就是呢，两家人啊，因为田啊相邻啊，傍餐醉的时尊哈、哦，放那个甜水啊，常常呢，我们家的甜水啊，都被那个冯姓的那个邻居啊，给挡住了，所以呢，沟通无效啊，然后呢就吵架，那、吵了架之后呢，于是呢就。这个就抓说、我们以后姓王的绝对不跟你们姓冯的结亲家、就这样子，所以呢后来呢就在我们自己家族里面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禁忌、当然啊，天下的姓氏这么多，真的要碰到姓冯的也没那么容易啦、所以呢我就跟我母亲说，哎呀、我放在心上啦，不过、要碰到姓冯的机会真的不多啦、因为呢姓冯的在台湾这个人口也没有说非常非常多嘛，好啦，我自己太太不姓冯，可是呢我的堂哥啊后来真的娶了姓冯的，哇，怎么办，这个犯了祖先的禁忌啊，所以我的伯母呢 就说好啦，那你如果哦真的要娶哦，还是哦要呢到祖堂里面啊，哎，请祖先啊同意啊。好、哦，所以呢，我的堂哥啊、哦，就伯母呢带着他到祖堂里面跟祖宗牌位卜杯啊。好、哦，还好哈、哦，一开始呢不答应啊，因为谈到姓冯的，哎，很准呢，连续卜杀杯就是哦直角嘛哈、哦。三个都是秋杯啊、哦、都没有啊、哦、然后呢伯母就说那、你讲清楚一点好了、哦、然后呢我的堂哥后来灵机一闪就跟着祖先说啊跟祖先报告、哦、啊我这个女朋友、哦、虽然说她姓冯可是她是北部人她是闽南人她不是客家人、啊、也不是我们门口那个伙房的那一个冯姓伙房的女儿啊不是好，那这样的话可不可以呢？连续三个醒杯，哎，就可以了。哦，所以哦，祖先还是哦，哎，可以有融通的了哈、哦，讲清楚、说明白，他还是会促成这一段姻缘呐哈、哦。那他们后来结婚呢，也三个孩子，好、哦，幸福也很美，婚姻也很美满，家庭也很幸福。哦，所以有一个典故跟大家分享了哈、哦。好，来，那么我们看到冯姓的话呢，有一个堂号。好，那个迁徙分布的地方哈，我们就不细讲哈，再请各位自己参看哈。那有个堂号，冯姓的堂号的第一个叫做同余堂，好，或者叫三同堂。好，那么余这个字哈，我们要读作二声。那么余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好，各位看到这个字的部首，大概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啦。余的部首是车部，好，所以呢，部首的发明啊，其实呢，它就是做大的这个归类。好，所以呢。同一个部首的大致上就会有同一个这个同质性哦，它会有一个重叠的地方。好，所以呢，鱼的话呢，就是呢车子哦。好，那根据呢《后魏书》的记载，冯旦哈、哦、跟北魏孝文帝元宏他是同岁。好，那年轻的时候呢又是同学，后来啊这个冯旦呐、啊、还娶了安乐公主啊，好，所以呢就跟元宏啊就成了亲家。好，所以呢，他跟这个高祖呢，这个同余而行。好，所以后来啊，就以好、这个冯旦的这个事迹，他的后代祖孙呢，好就呢取了一个堂号，叫做同余堂。好，就是坐车的时候呢，就是坐同一辆车子啦。好，因为呢两个人啊关系很好，好又是亲家，好，所以呢就让他可以呢跟这个皇帝同车哈、哦。那冯旦呢跟北魏高祖哈、哦，这个北魏高祖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孝文帝，好、哦，高祖跟孝文帝是同一个人哈、哦。好，那么又同案而食，同宴而学。那所谓的同案而食呢，就是呢常常吃饭的时候呢同桌吃饭，同宴而学啊，就是呢我们现在讲的，好、哦、在学堂里面啊两个人啊坐在隔壁。好，所以共用一个砚台，好，就叫同砚。那所以同砚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同学啦。好，所以呢，因为他们的缘分很深呐、啊，好，又同余，又同砚，又同案，好，所以呢，又称叫做三同堂。好，这个是冯旦这一支的子孙，好，为他们的祖先的这个功业而取的一个堂号哈。那第二个。好，叫做释义堂。好，这个释它是转品当作动词来使用。好，那么释当动词的时候呢是买的意思。好，大家就很纳闷啊，诶，义可以用买的吗？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典故哦。那么战国时代呢，冯轩是孟尝君的食客。好，孟尝君我们上一次上课好也跟大家介绍了齁，是齐国的公子，也是呢仰视四公子，大概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他刚开始呢对他也是当作一般门客，后来呢这个孟尝君啊也是有一个机缘啊，要找一个人啊到他自己的封地薛这个地方去收这个收债，不是收税，是收债。好，那后来就贴了榜单，贴了告示了，谁能去？结果冯轩说我能去，而且他去的时候呢，他还先问了孟尝君，他说：“报告主公啊，如果我在薛这个地方收了债，有一笔现金，要帮你买什么回来吗？”好， 那孟尝君跟他说，好吧，你自己看着办吧，你看我们家少什么缺什么，你就把它买回来好了。好，所以呢冯轩他是取得了他的主公的这个首肯哦。哦，那主公说缺什么我就买什么，好，他其实心里面有一个主张啦。结果到了薛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些欠债的这一些百姓们统统找来。好，找来之后呢，因为以前啊跟现在一样都有合同，好，我们现在呢要签约啊什么的，不都有合同，都有契约，对不对？基本上都是一式两份嘛，好，双方各一份，那有些是一式三份，还有个公证人也一份。好，那以前的这个合同啊，它是一块大木板，上面就写了啊，某年某月某日啊，谁谁谁跟谁谁谁借了多少钱啊，然后呢约定要怎么还，什么时候还清，好，诸如此类的记载在上面。好，那记载完之后呢，他就用这个锯子啦，或者是用刀子啦，把它劈，把它裁成两截，而且最好是呢不规则的形状，做成锯齿的形状，所以呢各值一块。好，以后呢如果呢哦有需要呢双方要来呢履行合约的时候呢，就要把各自的那一块拿来要合。好，所以呢叫做合同是这么来的。好，了解了齁。好，所以呢他到了薛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把欠税户通通找来，然后呢一把火就把合同那个木板啊全烧了。哇，这些欠税户啊本来很苦恼啊，听到呢孟尝君派人呢要收税了，大家紧张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齁，所以呢这一把火烧了，大家呢就很高兴。好，认为孟尝君啊，哇，真是仁德啊，真是慈爱子民啊。好，那为什么大家欠税都不还呢？当时的他是欠高利贷，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高利贷，他借钱的这个利息是很高的。古代的高利贷是几成知道吗？五成。他怎么还得起啊？根本还不起啊。好，所以呢到最后呢，就是要么铤而走险，要么呢就是呢这个妻离子散。好，所以呢当这些欠债户被冯轩一把火烧了他的债务之后呢，大家非常的高兴啊。好啦，那冯轩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他就很率性的就回去复命了。那么孟尝君就问他说，哎呀，这个冯轩啊，你这个去收债还顺利吗？冯轩说顺利顺利。哦，那你帮我买了什么东西回来吗？冯轩说，哎呀，主公，先前我要出发前跟您请示，买什么东西好呢？您说我们家少什么就买什么。好，我自己琢磨了一下，孟尝君，我们主公啊，咱们呢就是少了义呀，所以我帮您买了义回来了。哇，听到这边孟尝君心里面大概有个底了。好，他就在追问，那你这个义是怎么个买法呀？声音就颤抖了。他说，报告主公啊，我一把火把这个债务全烧了。这些欠税大户啊，三呼万岁，万岁万岁万岁。好，这是我自己加的了。大家都这个非常的高兴啊。好，称颂您是一位仁慈的君主啊。好，这个时候呢孟尝君说，好了好了，冯先生不要再说了，去休息吧。的确他是当时跟他说缺什么买什么，只是没想到冯轩来这么一招。好，所以呢他这个眼见着这个大笔的收入啊一下子就全没了。好，可是事情呢就峰回路转了。孟尝君当时呢在齐国，他担任我们后来所谓的宰相的职务。好，可是呢功高震主啊，当时的齐王啊后来呢就无预警的把他解职了。好，所以呢孟尝君啊就离开了国都，回到他自己的地盘，回到薛。回到薛的时候呢，哇，在距离薛城门之外不知道几里的地方，就看到薛地的百姓已经这个夹道欢迎啊，甚至有些人跪在地上恭迎啊孟尝君回来。哇，这个时候呢 孟尝君才知道啊，冯先生啊，你当年帮我买的义我现在看到了，谢谢你帮我买了这个义，让我能够呢荣归故里啊。哦，所以呢后来冯轩的后代就把冯轩的这个典故好、哦、取名叫做这个好、哦、释义堂，好、哦、是这么来的齁、哦。那么可能在各位的亲朋好友的姓名里面，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名字也有取冯轩的轩这个字的，有没有齁、哦。那么如果、哦、有的话呢倒是可以参考一下。其实轩这个字齁、哦、在它的意思里面，其中有一个意思，好，其中有一个字义就是欺骗，好，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诈欺啦，好，所以冯轩，冯轩啊，真的是人如其名啊，好，在某个角度来讲，它也是呢，好，一种善意的欺瞒呐，好，所以呢，如果我们的亲朋好友里面名字里头有轩这个字，恐怕我们也可以跟他建议一下齁，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字的字义齁，在其中有一个是跟诈欺有关齁，跟欺骗有关齁，不晓得适不适合齁。好，那我们再看到历史名人齁，那第一位冯道齁，冯道的话呢他是五代时期齁曾经呢担任四朝的宰相。那么前面我们也曾经出现过五代，诶，这个五代他到底是在中国历史的诶什么年代呢？是在哪一个朝代的前后呢？好，唐朝好之后，我们中国呢有进入到一段分裂的时期。这个时期呢，我们在历史上面称为五代十国。五代就是呢，梁、唐、晋、汉、周。一般哦，为了要让它跟以前的朝代有点区隔，所以我们在一般称呼的时候呢，都会在前面加一个后。好，后唐、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好，那么这五个短命的这个王朝啊，它是接续好，然后呢这个延承的。那同时期还有另外十个独立的小国，好，那个就是十国。那十国里面有一个比较大家熟悉的国叫做南唐国，好，它跟五代是同时并存的。那么南唐国好，它的国主呢姓李，好，姓杨，对不起，哎，姓李，对不起，姓李。好，那么他们是父子孙三代，好，都是南唐国的国君。那么最后的这一位国君啊，我们在历史上称之为李后主。哈、啊，讲到李后主，各位就知道是谁了哈、哦，是词的一位呢很有名的作家。好，所以呢，这是五代十国的位置哈、哦，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那么五代十国之后呢，后来就统一了。有哪一个朝代统一？宋朝，好，宋朝，好，所以呢，我们中国历史啊，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循环，好，就是《三国演义》开卷语所讲的“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啊，是哪一句在前面？好，总而言之就是呢，有统一，但是统一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分裂，分裂之后呢又会再统一，好，这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循环，哈。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历史2000多年摊开来，诶，的确是有这么一个趋势哦。那么冯道他是呢五代的时候呢曾经担任过四朝的宰相，好，所以呢宰相的时间长达20多年啊，好，所以呢大家都说哇，你看老板一直换，可是他总经理这个位置，诶，都是纹风不动。所以呢冯道也许有他的本事哈、哦。那虽然说在历史上面哦。没有这么的知名，但是呢他在中国的典籍的贡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他在宰相的任职期间，他呢就呢倡议由国子监来校订九经文字，然后呢开始呢刊刻九经。好，那么这九经好，其实呢就是呢现在我们13经的前身。好，13经就是呢我们中国传统的经书经部的典籍。好，那它有一个因格损益的好、哦、一个过程。好，所以它是逐步的把经的数量给增加。好，所以呢九经之后是10经，再来是12经，最后呢在南宋的时候呢好、哦、孟子也加入到了经部。好，所以在南宋之后呢这经部就维持在13经了。好，所以呢它在 哦，中国的这个文化的贡献哦是相当高的哦。所以从此之后呢，就大规模的有科书好的这种呢风气，好，所以呢也让啊典籍的传播好更为快速哈。那么在当时，科书它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因为当时呢还没有呢活字印刷，好，所以呢都是呢刻板，都是雕版，好，所以它必须呢要以完整的一个木板，然后呢把字一个一个刻上去。好，所以呢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啊。好，所以呢在古代能够读到一本书，好，如果是刻本的印刷本的是相当相当珍贵的齁。那大家会说啦，那还没有刻版之前大家怎么去这个流传文书呢，流传典籍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抄。齁，只能用抄的。那用抄的经常就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抄错字，对不对？或者是本来抄这一行，结果呢看眼花了，抄到下一行，好，那个文字就会有错额。那如果是刻本的时候，这种状况就少了很多啊，因为有人去校订，好，那就会减少这个错误。但是还是会有刻错字的情况，好，这个还是有的。那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用的那个木雕版的木材的材质如果不好，它印了几次之后呢，好，那个字啊它有一些笔画会脱落，会掉下来，好，所以呢经常那个字呢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字，好，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比如说那个鲁啊，鲁国的鲁，好，鲁国的鲁啊，印了几次之后呢，诶，下面不是一个日字边吗？好，结果呢那个雕板啊，那个木头啊可能质地不够坚硬，那个日部呢就不见了，所以印出来的鲁后来变哪个字？变鱼了。好，所以呢有一句成语啊叫做鲁鱼屎亥。那个屎跟亥因为字长得很像，所以有的时候呢刻工也不小心又把它刻错字。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文献流传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错额，那个所在多有，好，也都没有办法完全哦这个规避掉了齁。好，那再来第二位哈，冯梦龙，好，他是呢明末的小说家，好，那么大家都看到哦，这个小说家大致上呢都是从元朝开始哈，逐渐的在中国文学史上面啊，受到瞩目。那小说真的是从元朝开始才有小说吗？其实不是，好，小说呢其实源远流长哈。那么从唐代开始呢就有呢小说的雏形了，我们把它叫做传奇。好，那么包括各位如果在高中课本有读到的，好，那个裘冉客，它其实呢也是唐代的传奇故事。好，那就是呢现在我们讲的小说的前身哦。那一直到了元朝、明朝、清朝，小说才逐渐的受到重视。好，因为大家对于小说它的这个内容的丰富度，而且也能够反映啊民生的一些啊这个现状，好，所以呢比较多的人好愿意去承认他的这个文学的价值跟地位，好，所以我们看到哦，几位前面我们讲到的小说家大概都是元以后才被好逐渐的肯定哈。那冯梦龙好，他呢最有名的哦这个话本集哈，就是好，所谓的三言，好，寓世名言、警世通言，还有呢醒世恒言，好，这个也是呢好他的名著哈。那么除了三言之外呢，同时期还有另外叫做二拍，临门出，还有呢好拍案惊奇，好出科，好拍案惊奇二科，好，所以呢合称叫做二拍，好，也是同时期很有名的小说的内容哦。好，那这是我们看到啊，冯姓的啊，这个啊一些啊人物哈，时间也差不多，好，是不是我们就啊休息一下？好，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好，谢谢各位。